虽然结婚这么几年，太太只是父母的儿媳妇，儿女只是祖母的孙儿，老李似乎不知道他是丈夫与父亲。现在他要是不管儿女的吃食，还真就没第二个人来管。老李觉得奇怪，灯下的西四牌子像个梦，给小孩吃当然要软而容易消化的。老李握紧了铁壶的把，好像壶把会给他出主意似的。带乳粉没吃过，眼前是干果铺，别忘了落花生，买了一斤花生米，一斤本来以为可以遮点羞，哼，谁知道才一角五分钱，再有这么些支电灯的铺子只花一角五。又要了两罐蜜饯海棠，开始往回走，到胡同口似乎有点不得劲儿。花生米海棠大概和晚饭不是同一意义，又转回身来看了看油盐店猪肉铺，不好意思进去，可是日久天长，将来总得进去，于是更觉得今天不应进去，心里说，你一进去你就是张大哥第二，可是不进去又是什么第二呢？又看见烧饼，买了20个，羊肉白菜馅包子也刚出屉，在灯光下白的像些瓷的，可是冒着热气，买了一屉。卖烧饼的好像应该是姓何名气，老李痛快的手都有点发颤，世界还没到末日。拿出1块钱，唯恐人家嫌找钱麻烦，他一点也没有，客客气气的找来铜子儿与钱票2样，还用纸给包好，还说2叉挂着方便。老李的心比刚出屉的包子还热了，有家庭的快乐还不限在家庭之内，家庭是快乐的无线广播电台，由此发送出一切快乐的音乐与消息，由北平一直传到南美洲。怨不得张大哥快活。灵在妈妈怀中已快睡着，闻见烧饼味，眼睛睁得滴溜圆，像两个白棋子上转着两个黑棋子。鹰那个男孩好似烧饼味还没放出来，就已经入了肚了一个，然后一口烧饼，一口包子，一口花生米，似乎与几个小饿老虎竞赛呢。谁也没想起找筷子，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发明出来的，更没人想到世界上还有碟子什么的。李太太嚼着烧饼，眼睛看着铃，仿佛唯恐铃吃不饱，甚至于有点自己不吃也可以，只愿灵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。灵的眼长得像妈妈，鹰的眼像爸爸，俩小人的鼻子据说都像祖母的。灵没有模样，就仗着一脸的肉讨人喜欢，小长脸腮部特别的胖，像个会说话的葫芦，短腿大肚子不走道，用脸上的肉与肚子往前摇，小嘴像个花骨朵，老带着点水，不怕人，仰着葫芦脸向人眨巴眼。鹰是个愣小子，大眼睛像他爸爸，愣头磕脑，脖子和脸一样黑，肉不少，可是不显胖，像没长全羽毛的肥公鸡，虽肥而显着细胳膊辣腿，棉裤似乎刚做好就落伍，比腿短着一大块，可是鹰满不在乎，裤子越紧他跳得越欢，一跳把什么都露出来了。老李爱这个黑小子，硬赛呀，看谁能三口吃一个，哎，看一口一个月牙，两口一个银锭，三口没。硬把黑脸全胀紫了，可是老李差点没噎绿了。不该鼓舞小孩狼吞虎咽，老李在缓不过气来的功夫想起儿童教育了，同时也想起没有水，倒了点蜜饯海棠汁喝，不行，急得直扬脖。在公寓里只需叫一声茶房，茶是茶，水是水，接家眷麻烦还多着呢。正在这个当，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，大爷 你们没水吧？这一壶开水给您。老李心中觉得感激，可是找不到现成的话。哦哦，老太太，把开水拿进来，沏在茶壶里，一边沏一边想话。他还没想好，老太太又发了言：“壶放着吧，明儿早晨再给我。还出去不出去呀？我可要去关街门了，早睡惯了，一黑就想躺下。明儿倒水的来，叫他给你们倒一挑。哎，有缸啊，六个子一挑，零倒，包月也好，甜水。”老李要想赶上老太太的话，有点像骆驼想追电车。六个子儿，谢谢，有缸，不出去，上门。忘了说了，您歇着吧，我去关门。孩子们可真不淘气，多乖呀。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寝的时候精神更大，大的几岁了，别叫他们自己出去，街上车马是多的，汽车可霸道，撞仓呢，连我都眼晕，不用说孩子们，还没生火呢，多给他们穿上点，刚入冬，天气贼滑的呢，忽冷忽热，多穿点保险，有厚棉袄啊，哎，有做不过来的活计，拿来，我给他们做，带上镜子，粗枝大叶的，我还能缝几针呢，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，哎，明天见，上茅房留点神，砖头瓦块的别绊倒，拿个链，明天见。明天，老太太，老李连句整话也没有了。可是他觉得生活美满多了，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，那是买卖，这是人情。喝了碗茶，打了个哈欠，吃了个海棠，甜美。要给英说个故事，想不起，腰有点痛，是的，腰疼，因为尽了责任，卖了力气。那刚才的事儿说吧，右手烧饼，左手包子，大衣的袋中一大包花生米，中指上挂着铁壶，到底是有家。在公寓里这时候正吃完了鸡子炒饭，不是看报就是独坐剔牙，太太也过得去，只是鞠躬的样子像纸人往前倒，看了太太一眼，拎着小手里拿着半个小烧饼，小肉葫芦直向妈妈身上倒，眼已闭上，可还偶尔张开一点缝。妈妈嘴里还嚼动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搂着孩子微微的向左右摇身，眼睛看着杨辣的苗。老李不敢再看，高跟鞋，曲线美，肉色丝袜，大红嘴唇，细长眉，离李太太有两个世纪。老李不知是难过好还是痛快好，他似乎也觉出他的毛病来了，自己没法安排自己，只好打个哈欠吧。英的黑手真热，正捻着爸爸的手指肚看有几个抖几个簸箕。英，该睡了吧，海棠还没吃完呢，英理直气壮地说。老李虽然又打了几个哈欠，可是反倒不困了。接了家眷来，李旺觉出亲密热闹，可是也不知怎么只显着奇怪隔膜与不舒适。屋子里只有一只羊烛的光亮在太太眼珠上跳。老李上衙门去，张大哥确实有眼力，给老李租的房正好离衙门不远，也就是江道二里地，省车钱是一，可以来往运动运动是二，午饭能在家里吃是三。老李虽然没有计算一月可以省多少车钱，可是心中微微有点可以多储蓄下点的光亮与希望。想到储蓄，不由得想到家眷来了还能剩钱。张大哥永远劝人结婚和接家眷，唯一的理由似乎是两口并不见得比一个人费钱，好像女人天生来的不会花钱，没有任何需要，也不准有需要。老李看女人也是个人，可是英的妈即使是养只鸡也得给小米吃啊。老李觉得接家眷这回事有点错误，一家之长 越看自己越不像。快到了衙门，他更不痛快了，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。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，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？科员和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什么？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，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，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，吞吞吞，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、丑恶、枯干、闭塞、死。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，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，这里免职而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绝对想不到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衙门不止一个，吃衙门的虫不想，不会也不肯干别的，可恨的怪物。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，现在又往里爬呢。每爬进一次，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白里变的，可是他必须往里爬，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，不得不敷衍的敷衍。现在已接来家眷，更必得往里爬了。这个大嘴在这里等着他，他在家里等着他，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，老李立在当中。科员家长他几乎不能再走了，他看见一个衰老丑恶的他和一个衰老丑恶的他，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。路旁的花草是些破烂的钱票与油腻的铜钱，然而他得走，不能立在那里不动。诗意、浪漫、自由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，生活就是买炉子、租房。炉子送去没有，他会告诉怎样安铁管子呀。到了衙门口，他真要往后退了，可是门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戏弄他，给他行了个立正礼，他只能进去。他的手出了汗，那一群同事们一定都等着审问他呢。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语声，几时请吃饭？吃饭，那群东西和苍蝇同类，嘴不闲着便是生命的光荣。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心中安定了些，一个人还没来呢。他深深呼了口气，破公事案，铺着块桌布的冤魂，茶碗印、墨汁点、烟卷烧的孔，永远在这里，永远。大而丑的月份牌，五天没撕了，老李不来，没人管撕。玻璃上的土，怪物的肚子里，没人管任何事情。他把月份牌撕下五页来，扔在纸篓里。哼，也配叫做纸篓，靠着两面墙，还随时的自己倒下来。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屋中最破的那一把，发愣。公事，公事就是没事，世界上没有公事，人类一点也不吃亏。公文，公文，公文，没头没尾，没结没完的公文。只有一样事是真的，可恨它是真的，和人民要钱。这个怪物吃钱吐公文，钱到哪去没人知道，只见有人买洋楼、汽车、小老婆。公文是大家能见到的唯一的东西，老李恨不能立时砸碎那把破椅子、破公事案、破纸篓和这个怪物。可是砸不碎这个怪物，连这张破桌布也弄不碎。碎了这块布，等于使砖塔胡同那三口饿死。他又坐下了，等着他们。他们，这个世界是给他们预备的。在家里，油盐酱醋与麻雀牌。来到衙门，一进门有巡警给行礼。进了公事房，嘻嘻嘻讨论着、辩论着彼此的私事。孩子闹耳朵，老太太办生日，春华楼一号女招待，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，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。破桌子、破茶碗，无穷无尽的喝茶， 烟卷烟斗一起烧着，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。老李等着他们，他们是他的朋友，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审判官，他得为他们穿上洋服，他得随着他们嘻嘻嘻，他接家眷得请他们吃饭，他得向他们时常道歉。